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雅米。我是佳音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箴言书第29日。阅读经文箴言18章。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恶人来，藐视随来，羞耻道，辱骂同道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一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以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；心里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。情牵能止息争竞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。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去坚固城还难。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恐吓的话回答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作者在18章针对上帝、我们的言论、婚姻以及友情，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观察。相对于我们应该追寻的良友，他也列举出若干我们应该避免交往的类型。上帝的名字代表着坚固、安稳。10到11节把耶和华的名与富足人的财物互作比较。上帝的名字代表了他的人格、特质和属性。凡投靠的义人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与保障。另一方面，富足人则相信他们的财富，认为财富是无坚不摧的。然而，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针对财富和公义的对比所看见的，这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。管住自己的舌头。在18章中，我们看到关于舌头的两种对照。6到7节形容愚昧人因说话不当而陷入麻烦，而另一方面，20到21节则形容聪明人因说话得体而得利。两者都警惕我们要谨言慎语，因为舌头有强大的威力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当我们在犹豫该不该说话的时候，有一句老话值得我们谨记在心。当你有所迟疑的时候，就闭嘴。 婚姻。根据22节，知道娶得贤妻是一件好事，贤淑的配偶是值得花心思寻求的。这句箴言也呼应了上帝赐给亚当一个助手为礼物这件事。他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友谊，酒肉朋友对人没有好处，那些患难与共的才是真朋友。这句箴言结合了另外两处的提醒，分别是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以及鼓励人心的忠告，朋友乃时常心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真正的朋友是长久而又忠诚的，能够拥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或是能成为如此良友，都是一种恩赐。18章也谈到了我们应当避免交往的几种人：不友善、自私自利的人。这样孤芳自赏的人不屑别人的谏言，只会依自己的意愿行事，这样的人极易引发争端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愚昧人，他们就像不友善的人一样，不喜欢吸取知识，只喜欢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德瑞克·凯德纳在他的箴言注释中提到，这样的人只有封闭的心以及无法闭嘴的口。搬弄是非的，他们的言语非常诱人，就像8节所说的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这些闲言闲语像是诱人的美食，人们听了很可能会回味无穷，意犹未尽，但他们都是道听途说，毫无根据的。懒惰的人，因缺乏生产力或做事得过且过而危害自己和社会群体，这样的懒惰人就好像是个破坏者，两者的工作效果相同。被得罪的人，19节说，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别去坚固城还难，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，这说明了严重冲突的后遗症。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，一旦得罪了对方，就很难再恢复旧日情谊。要试着重新赢回对方的友谊，就好像要征服一座防备森严的城池般困难。凌城反思，再看看这些理应远离的人，你会是其中一类吗？而你要如何才能成为比弟兄更亲密的友人呢？10节鼓励那些奔入上帝怀抱的人，请分享你觉得寻求上帝的庇护在实际应用的层面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分享转发出去，与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欣赏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